信息哈，已经讲了。我想可能不晓得哈，因为我想应该是在 Brenton 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大专团系。那时候他们在想说要取什么名字的时候，他们就取了一个活水。那自从有了活水以后，隔了一段长时间，有人毕业了，现在有活水大专。所以今天这个活水哈，应该对我们无论是活水大专、活水社情啊，都是一个说我愿意，我的名字就像这一段经文所讲的那样子，我是一个能够不断涌流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好，那我们先来看，因为哈，我们过去算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有在读约翰福音了。那可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平常有不同的讲员来，所以我们的那个约翰福音走得比较慢。上次哈，最前面那一次哈，是那个 Felix 讲的，是第六章，结果好像隔了一个多月了哈，现在要讲到第七章，大家可能有点会忘记哈。那不过没关系，而且因为这一章很长，实在是很，我觉得那时候讲说要看这章的时候，我实在也是非常苦恼，所以很多人也为我祷告了。那我们现在来念最后这37到39节，我们一起来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在约翰福音里面哈，它的整个结构里面，其实它用三个逾越节来作为它的主要的架构，然后其他再进来，一个在第二章，一个在第六章，就是我们最上次读的那一章，然后再过来是13章。那其实第六章呢，他就在讲到说逾越节的时候进了。那时候耶稣呢，他行了一个让5000个男丁能够吃饱的一个神迹，5饼2鱼，我们对这个都很熟悉。那因为那时候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很多人就要来跟耶稣，甚至他永立他做王。那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在第六章的35节就出现了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个耶稣所讲的我是。约翰福音里面有7个耶稣讲我是，那个我是哈，就是从旧约里面那个耶和华说，我就是那位神哈，自由拥有的神。所以他第一个我是呢，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渴，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第一个是我是生命的粮，就讲到他是食物，耶稣是那个食物。所以那个除了讲食物以外，其实到第七章还是在那个食物的范围，因为第七章开始讲水，前面是讲饼，六章讲饼，七章讲水。那他在这里都是在讲，告诉我们说有关于这个食物的事情。那这样接下来呢，他其实都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东西吃，他们也需要有水喝。那现在在耶稣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还是在那里会希望有水来水能够喝。好，那第七章就开始来讲。那我想这里就是约翰福音他第一个我是，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接下来第七章，其实第七章很长，有52节。那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看。前面第1节到13节，他是在讲说这个祝棚节，因为第七章是在讲一个祝棚节，第六章讲逾越节，第七章讲祝棚节。其实这两章的时间已经隔了半年了，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那在这里呢，这个祝棚节要开始之前，耶稣的兄弟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要有名的话，你要去到耶路撒冷， 因为犹太人的男丁哈，他们都有那个就是每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第一个节日哈，就是逾越节。如果用我们现在来讲哈，基督徒哈比较过的是，所以耶稣复活、耶稣受难、耶稣复活。那他们的逾越节是在也是在三四月的那段时间，就是如果我们用今年的逾越节来讲，就是耶稣受难的日子啊，就是4月14号。那但是过了半年以后哈，其实在中间还有一个所谓七七节，也是我们后来基督徒比较常用的五旬节。然后第七章是所谓祝棚节。好，这个祝棚节呢，就是已经隔了只差半年多的时间，然后耶稣就他的兄弟说啊，你应该去啊，去那里比较能够有出名啊。那这里开始了耶稣讲到说，他的时候不一样，他的时候是上帝的时候，也是所谓 Kairos 的时候，就是一个时机。他的时候跟一般人的时候不一样，他是在神所预定的那个时间他要来，所以他那时候并没有上耶路撒冷，后来他才去了。7章14节到36节就是节期当中的事情。因为那个节期来的人是不只是犹太人，还有一些很近前愿意来认识犹太教的这些所谓外国人，他们也来参加，所以是各国都来参加，都来朝圣的这样的一个日期啊。所以人家过去人家对耶稣有许多的讲论，所以在那个第七章这个14到36节里面，人家也继续在问，哎，这个人是谁啊？那有些人说，哇，他可能是被鬼附，因为他好像行了一些我们觉得我们不太晓得的，就是做了一些事，又能有很有大能，那是一般人好像不可能，他可能是被鬼附。那有些人说，哦，他好人啊。那有些人说，哦，他根本是没学问的，没有跟我们一样哈，从去上特别有一个拉比来教他们，就好像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他是讲，所以在当中哈，那个14到36节，就有很多人对耶稣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有一些讲论。那到了7章37到52节，就是到后面尾声，所以我们今天只要讲尾声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可以来讲说，耶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节期里面，他也跟大家宣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好，那我们还是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生命的粮。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不饿，我们喝你的水，我们就不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时候，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就好像从诗歌、从你的话语、从我们所聆听的，主啊，你让我们得饱足。谢谢主，愿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讲到祝棚节哈，可能有些人可能比较对祝棚节的感受不太一样，那我来讲一个我们的例子。如果你要讲到祝棚节，其实祝棚节就是好像住在帐篷里面。那个住在帐篷的滋味到底是怎么样？现在很多人去露营可能就很高兴，那个就是坐在那，而且呢帐篷里面就是现在都用 airbed， 不会是睡在地上太累了。我们有一次呢，我们就到 Arch， 就是 Utah 的 Arch，很美的一个地方。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5月多，其实风还很大。然后我们下午到的时候呢， Ranger 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个帐篷这个是我们的帐篷小小的，他就说你们帐篷最好要不只是把它钉牢，你里面还要放重的东西，因为那两天风非常大。我们本来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下午刚到，好像风好像渐渐没有那么大了。可是后来真的发觉，夜到黄昏下来以后，那风真的好大。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哇，那个风真的是咻咻咻，真的是感觉。然后我们睡在这个里面因为现在在美国去露营的人很多都开 RV 那个不受风雨影响，但是住在这种 tent 是比较有那种有感觉的。然后哇，我们突然听到那个风的大声，外夹着沙，然后再过来就是一阵大雨，一直下，一直下。 然后我们的帐篷就这样动来动去，我们想说还好我们两个人睡在里面，不然的话如果帐篷飞掉怎么办？我们也想说 Ranger 会不会来救我们，因为就是那个我们如果飞掉了，为什么他们没有来告诉我们这现在危险，应该要 到哪里去躲，我们就一直在里面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晚上能够很快的过去。后来终于过去了。那我在帐篷里面，我的感受我就觉得说，哇，以色列人他们40年在旷野真不容易啊，如果他们平常白天真是大太阳，晚上如果遇到那个风很强的时候，我想他们也会感觉到他们搭的那个帐篷上面有那个一些棕树这样搭着，虽然可以看到满天星斗，可是如果有风的话真的是非常可怕，他东西好像都没有了。可是40年里面他们没缺什么，而且呢这40年里面有上帝的保守和帮助，但是40年里面他们也只能够靠上帝，因为没什么可以给他们帮助的，这就是祝棚节。所以当那个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上帝要他们过的一个节日就是祝棚节。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祝棚节，祝棚节他你就是圣经在这里讲说节期的最末日就是这个祝棚节。那祝棚节呢，对不起，祝棚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它原来是有一些历史的意义。那时候历史的意义呢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然后在那里呢利未记里面讲到说，你们要住在棚里面7日，好像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那时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节一共有七天。那在农业上的意义，这个节期呢其实它也是一个算是能够算是一个小麦还有这大麦各样的东西都已经 收起来的时间，是一个秋收要开始冬藏的这一段时间，是很快乐的，是一个欢欣的节日。所以大家很欢喜快乐说，哦，那个我们今年丰收了，我们有了，然后一方面也是等于说感谢上帝在是那个神过去他的带领，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因为在这祝棚节里面，他们有说有一个仪式，就是那个祭司他会拿着他们的金棚那个这个壶，金的壶，然后到希罗亚的那个水池里面去拿水，然后再拿着水上到后来到圣殿，然后圣殿旁边的那个坛子倒水下去，然后就这样很多人都去拿水，然后就到圣殿旁的那个坛子这样子，然后那个第一天这样做，第二天这样做，到了第七天呢他们就做7次。那一面在做的时候他们都会宣读以赛亚书那个12章那个3节那里讲，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对不起，我的 PowerPoint 好像有点那个少掉的一个这边是。然后它历史上的意义是这样，所以他们要读那个以赛亚书，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他们在这个仪式里面就是告诉他们说，哦，你们要来取水，你们要来取水。所以耶稣也在那里就跟他们讲说，我就是那个水，我就是那个活水。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耶稣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宣告，就是要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渴了，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刚才我想我们的诗歌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自己你有渴慕的话，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用这种水他们说需要水的这种情况，他来比喻说，他就是那个水。那平常我们觉得这一段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比较用这个好像在指说，一般的还没有信的你可以来耶稣面前，那你就可以得到水喝。可是其实这一段也可以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讲，如果你觉得渴了，你觉得累了，甚至你觉得心里面枯干了， 我甚至有时候你常常觉得我怎么搞的，我最近一直抱怨，我容易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在你里面，如果你觉得那个渴，你可以到耶稣，你就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人若渴了，就可以到耶稣那里来。我常常想说，如果说耶稣讲说人若渴可以到我这里来，那好，应该一次就结束了嘛，一次就好了。那为什么我在我生命里面的感受，我好像我还是会渴，甚至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还是好像有渴的那种感觉，甚至有枯干的感觉，那是怎么样？难道耶稣的水没有办法就让我一次就完吗？那其实在这里耶稣所讲的那个水，它是要我们是不断的不断的到他面前来领受。我们不能用过去的一些经历要来维持我们现在这种灵命的那个长进，我们需要有那个渴慕到他面来。生命它不是一次就够了，而是要天天的渴慕。然后我刚才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我们上次到那个 Death Valley 去玩，那这个很有名的他们 San Dune， 过去曾经有人因为在那夏天太热，他们迷路，后来就是等于说脱水死在这个 San Dune 里面。那次我们camping 很奇怪，他在厕所里面有一个这个图，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图，他就在讲说如果你的那个排出来的尿液是在什么颜色，表示你水够不够了，越黄的就是你水喝太少了。我们有时候不晓得，因为我们就是没觉得太渴嘛，然后就一直做。有些人从早到是上班，然后一直到下班了，都还没有去喝水。其实如果仔细一下，他可能缺水了。水，人需要有那个水。那耶稣说到他这里来的是可以，他可以给我们水喝。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晓得，原来我那么需要水。可是其实我想运动的人常常知道他需要不断的补充水分，虽然那时候他不觉得渴，可是他还需要补充水分。那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他那里来。那这里就是我觉得那种渴就好像圣经上讲的说那个鹿到了沙漠那个地方，他很渴想要有水。那也像是小孩子那样子，如果你看我们有小朋友，那时候小孩或是其他那个另外小孩，如果他饿的时候看到奶瓶，他是一直跑去追的那个奶瓶的。那如果你觉得他饿了，可是他又不吃又不喝，你就那个父母一定知道这个小孩生病了。那我们要像那个小孩子渴慕灵来一样，就是在彼得他就讲到说，我们要像那才生的婴孩渴慕灵。渴慕那个灵来，所以其实基督徒会有渴的时候，那但是我们可以不用渴，因为我们可以不断的到神的面前来。有一首诗歌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我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无你的事物，让我的心常常羡慕活在神的面前。基督徒也需要常常有那个渴，那个渴慕神的同在，渴慕神的话语，渴慕说主啊， 我就是要你那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那当我们越渴慕其实好像圣经有时候也很奇怪当你越就当你觉得说我渴慕你，我要你，然后神就充满你。那可是当你觉得我饱了，然后之后好像不渴了，可是你还会有再有需要，那你就会渴望更多，然后神又充满你，然后所以好像基督徒其实是在好像一面渴，但是一面又被充满，一面渴，一面又被充满这样。所以我很喜欢陈中清牧师他讲的这一句，他说我们有多大的渴慕神就多大的充满我们，使我们饱足，使我们不渴，但饱足不渴之后，神还会激起我们有更大的渴慕。因此是一面饱足，一面饥渴，一面尝到主的丰满，一面又追求要更大的动力。所以我们是在那，所以你不要觉得我又渴了怎么办，没有，因为其实上帝要给你更多的，因为你越渴他你会越多，但是如果你不渴你什么东西都装不进去，那也就都没有了。所以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心里面要有那个渴，然后愿意说，主啊，我求你给我，你帮助我。所以我们等于说就是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那因为我时间关系，就下来第三再过来，耶稣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他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无论你的生命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他都可以满足。可是你不要停止，你就要继续在他的前面，继续在他的面前，天天仰望他。就好像有一首，也是另外一首诗歌说，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到主恩做前求。然后我们常常失去平安，我们常常为事情烦恼，可是常是因为我们没有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然后领受他的恩典。他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到上帝面前来的，如果你没有信，那其实你没有办法得到。信就是不断的相信，不断的相信上帝要供应你，不断的相信说神必要帮助你。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比较容易在我们所看到的事情，现在有没有结果，然后等一下会如何。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信的高度应该到说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其实就像那个在圣经里面他们这里所讲的哈，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是到神的面前他可以给你们给我们那个活水。那当犹太人在唱说，哎，那个我们到神的面前然后欢然取水的时候呢，其实他在那里也是在讲到说，我就是那个供应你们的，我就是要厚恩待你们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要相信，不断的相信，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这样子的眼光来看。就好像圣经里面讲说，那个寡妇去向不义的官去求，那个官本来就很坏了，他为什么还要去跟他求呢？因为他有一个信念，他知道说他不断的求，最后一定会有结果。那圣经上讲说，神比这个不义官更好，这个不义官根本是不义，那神是那个义的，他必定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呼求是说，相信神，因为你是公义的，神因为你是慈爱的，神因为你是那个蛮有怜悯的。所以我现在我的状况我不清楚，现在的局势，现在在下一步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从你是怎么样的一位，我来走这一条路，我来继续下去。那耶稣要我们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以赛亚书里面也有提到这好几个哈，那一直到约翰福音4:14都有讲到这个耶稣就是那个，他在那里讲说他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那圣经里面讲说这个流从腹中，腹中不只是说肚子，还包括他整个人，那流出活水的江河，这里在讲说那个是一个河，不是只是一点点，而是它是不断的出来的，而且它是那个要好像就是不是这个水龙头而已，它是大河。那这表示说它是源源不断。有人讲到说那个以色列那两条大的两个大河，一个在北边加利利海，然后下面是死海。加利利海呢，它因为有支流的约旦河这样流下来，所以加利利海是一个活的那个水。但是死海呢，死海的盐度很高，如果你去到那里 你要自杀没有办法，应该还是会浮起来，因为它盐度很高，它是一个死的。所以你在上面它就是因为它没有出去，所以盐一直在那里。所以所谓的活水江河是指说那个会流的，不断的流出去。那个不是说我自己得饱足了，不止自己得饱足，你还会流出去给别人，你还会继续让别人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活水江河。那我想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的生命也 不是只说、哦、我接受耶稣了真好，那我天天读圣经祷告我也很有领受，其实如果是停在你身上，将来不久、哦、会变成死的。如果你有流出去给出去，无论是你服事，无论是去做见证，无论是、就是为别人祷告，其实你会流出去，那流出去那个会像江河一样不断不断的这样子的涌流、哦、所以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说，信的人他会有那个好像不断进来又出去进来又出去那样子的一种情况。那甚至他在这里讲到说，那个是因为圣灵要在你里面来帮助你。所以到使徒行传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那时候使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哇，这个很多人信主，他们虽然受到逼迫，但是福音就 越来越传开，那就是一个活水的江河不断的流的这种情况。那我最近、哦、看了一个 DVD， 我觉得很感动，他是在讲到说那个美国有一个机构叫殉道者之声 Voice of Martyr， 那他这个创办人、哦、叫Richard Woodburn， 就是人家翻译的理查布兰、哦、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住在罗马尼亚，那以前他只是他算是很有钱、哦、在 他成为一个经纪人，那个就是算股票的一个经纪人，很有钱，但是呢后来因为他得了肺结核，那就到乡间去休养。在那个乡间里面就有一个木匠，然后他很希望传福音给犹太人，他就送他一本圣经。那这个那个 Richard、哦、他就是拿到圣经以后，他去看，他看了约翰福音，后来他发现哦，原来耶稣就是那位真理，所以他就信主了。他信主了以后呢，后来他也带领他的妻子信主，因为以前他的妻子也是在他们那种就是上层的那个人士里面，又有很好的吃的穿的玩的哈，那可是他妻子都觉得不能够满足，后来。他这位先生就带领他太太信主了。那信主以后，后来他也成为牧师，他就常常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罗马尼亚后来就是因为受到那个无论苏联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后来就因为共产主义影响了整个国家，那但是他还是很坚持他的信仰，甚至政府就是当时的一些宗教人士说啊，你就支持政府说无神的这种想法啊，但是他说不行，我们不能够修无神，我们一定要传这世界上有神。那后来他没多久他就被人家绑架走了，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甚至严刑拷打，甚至就是洗脑。那在有一次他也是在监狱里面生病的时候，那人家就还是继续拷问他说，你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我只有一句话，说我爱神。然后这个那个警察，这个秘密警察没办法，又把他就是反正他送在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就是他一个人独自在的一个监牢里面，白天晚上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方法呢？他就是开始说他为各国祷告，他为美国祷告，为他们的国家祷告，然后为他就在24小时不见天日，也没有人跟他讲话，甚至思想几乎要空白的时候，他就在那为所有的地方的人祷告。甚至他后来他就是讲说，没有人跟我讲话，那我就讲，还是讲到我讲给上帝听，讲给天使听。他就在那样的状况里面，他就在那里见证神。然后他太太也曾经就被人家抓起，就是有一段时间也被抓起来去做类似像修筑那个运河工作。他太太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常常用一句话来问安啊，我觉得那句话也是很美哈、啊。他碰到人，他就说感谢神，他是良善的，我们要他的怜悯直到永远。其实这一句话哈、啊，有点就是那个就是犹太人他们在过祝棚节里面会讲到诗篇118篇里面，我们要称赞神，他是。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啊、他就用这种来问安。后来所有的很多人都受他影响、啊、那个整个改变了。但是也有人问他说请你教我怎么样讲这句问安的话。 道说神是善的，神他的怜悯存到永远。所以他们的见证后来因为这个 Richard 他又被他被释放，然后后来又被关进去了。那被关进去以后，因为被西方国家知道，就用赎金把他赎出来，然后后来就到美国，然后就成立了这个殉道者之声，那就是专门针对一些地方对基督徒逼迫的，他们就发出声音来。所以这是在讲到说，其实我们的信仰哈，其实当我们来想说主啊，我渴，我需要你，我觉得疲倦，我需要你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说我好像还没有得饱足，其实你可以看一看历世历代许多的见证人。那我常常觉得我看了这些见证人，虽然他也是就是大概50年代那时候的人，他到公元2000年才过世，那但是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我好像也得到饱足了。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只是说主我需要你，我看圣经，其实我们也看着神，我们也看着前面的那些见证人，他们在走这条路上他们是怎么样来走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断有水能够流出来。那最后我觉得我想也是来问我说，我的生命到底是死的或是活的？我们到耶稣面前得到救恩，我们也要把这个救恩分给人，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更是世界上有28亿从出生到死一辈子没听过福音的人。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有宣教月，那其实我想我们要成为活水的江河，不只是说 我得到了，我听到了，我也要让更多人听到。那更多人其实还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我们说28亿的人，他从出生一直到死亡，他没见过一个基督徒，没看过圣经，他们仍然需要，他们需要福音。所以呢，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当我得到祝福以后，我也能够继续去祝福别人。魏德凯牧师，是我曾经所认识的一个宣教士。那我们都叫他，他叫魏德凯，那是我们都叫他魏爸爸。那他有这首诗歌是我曾经在他讲道里面不断讲，可是我这一次 Google 半天，都没有他的歌词，可是我觉得我想到这个活水江河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他这首歌，他曾经唱给我们说，有活水江河从我里面流，能打开见门生命的释放，是瞎眼看见却腿能行走，有活水江河从我里面流，涌上水来在我心中，那永生的生命其实我一直常常一直有这首歌，那我不知道是好像我怎么都找不到，但是魏爸爸让我就想到说，其实他也是一个活水流出来的人，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是出生在我们加州的 Orange County， 那他是 UC Berkeley 毕业，化学的博士。但是呢，因为他对于那他在他大学的时候，他的生命改变，那以至于他后来他愿意全时间奉献，他加入 OMF， 然后进入到那个时候正好已经二次大战结束，他就到四川那个地方去做学生工作。但是没多久，大概1952年、1953年的时候，因为整个新中国，已经把一些宣教士、外国宣教士都赶出去，所以他们也就又回到加州，他继续在 Berkeley 做一些学生工作。后来他们在寻求神的时候，他们就到台湾，他们到台湾去侍奉，然后做那里学生工作。他们就在台南，就我的故乡。那在那里呢，他们也是做那个成大学生的工作，教英文，然后带很多人信主。那我觉得他最特别的一个，就是他常常就是除了带领学生，他发现，学生每个礼拜来一次，然后那个即使在家里面有读圣经，可是好像这个总是会有中断。所以他后来就想出一个道理，他觉得要有一个所谓的泡菜哲学。所以泡菜哲学呢，就是有几天我们住在那里，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所讲退休会在那里，然后有神的话语帮助，然后他生命就可以得到改变。 所以呢，他常常就带着学生到台南的近郊，有一个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橄榄山，在那个营地里面，然后有几天学生哈，就是开学前或是学习结束后或者寒暑假，他有那样子的一个营会，很多人从那样子的营会里面生命得到帮助。其实如果你有听过那个正道神学院的那个荣誉院长刘富里牧师，他也曾经讲过，他也曾经在那样子的一个营地哈，那因着参加那个营会，他生命得到改变。很多哈，我们说比较是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的学生的，他们都因着橄榄山这样的营地，他们生命在那里得到改变。那这是因为这个魏爸爸他在那里，那 他不但是那个营地，其实那个营地是因为他的第一任太太因为癌症，然后很多美国认识他们的为他们奉献，他们后来就是没有，他们就把那一笔奉献放在那个营地上面，所以那个营地后来 就等于说就有更好的就是能够给他能够设立起来。所以因着这个，他的生命其实不断的影响，后来他在台湾也做乡村福音工作。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许你觉得说啊，我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物，可是其实神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不只是你现在，也许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的水也可以流到旁边的人，甚至流到你所不认识的许多人身上。你希望我们都是一个成为一个活水，是一个不断不断的领受然后也出去的一个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思想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可以不干渴。求你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渴慕来到你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最宝贵的，主啊，你自己的圣灵，使我们里面能够涌出那个美好的。谢谢主，愿你继续向我们弟兄姊妹说话，好让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